这样，我们说清净道，其实清净经的前面的这几句，全是道家的核心。所以说，当时唐代一个吴军，一个著名道士吴军，他就对唐玄宗讲，他说，像道家的东西啊，经典里面实际上道德经是最核心的，其他的其实都是一些分支吧，最核心就在道德经。所以说，当年这个马丹阳啊，是宁海的这个。一个富豪马丹阳，对吧？他问王重阳，他说何为道啊？问王重阳，重阳祖师回答，他说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啊。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大金光咒里边的那种浩浩荡荡，一气浑成啊，就是那个东西，也是道德经里面讲的那个，吾不知其名，向地之先，对吧？讲那种。寂兮寥兮啊，什么，然后这是《道德经》里面讲是万，就是致虚极守净土，万物并作，唯观其父，对吧？然后这它是这样一个根本啊，它有修行的方法，但它有它的一个宇宙生成对整个宇宙的一个认知，宇宙的认知。所以说，大道无形，大道无情，大道无名，也就是这个重阳王重阳所讲的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啊，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所以说，所有的口诀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说，你体会到它就是道，体会不到它就是个文字，它没有秘密，只有发生效应以后就成为秘密了，对吧？它这对这个人体现，他突然他不一样了，可能同样一句话，五十个人有一个人突然一下子他悟到了，那对他来讲，他就这个就是个秘诀，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秘密，但对别人来讲就像个秘诀啊。所以说。我认为中国的传统的东西佛道，它我们不要用那种武侠小说的那种思维去看待，或者用民间宗教的思维，就是说认为有一个法不传六耳，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某个人有一句话能让你当下怎么样怎么样啊，它没有这种东西。在当然在丹道的历史上，确实有些人说要密传，但后来又不断公开，但是一种方便说啊，就密不密在人啊，密不就像。六祖坛经讲密在如边，对吧？密在如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认知问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啊，基本的一个逻辑。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清净经里边的最根本的啊，最根本的这前面这几句话，对吧？前面这句话就是对于一个真正的高的啊，或者根基非常好的人，前面这几句话。或者像重阳祖师讲的那些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就可以了了，对吧？就可以应该说就可以令他明白道的根本啊，然后再去读道书，处处都看到的是根本的东西啊，那就可以读通啊。因为道本身是没法说的，但是呢，你必须说，他就说，所以我说清净，它是个名词，它是个动词，它是个形容词，对吧？它指它的体相用嘛，对吧？道的这个体相用。那道和万物的关系，道怎么回事？悟道的方法，但道本身它是一个很难说的，它不在语言之中，不在万物之中，它是运行万物的，所以它是万物的所以然，对吧？万物的所以然，不神之所以神，对吧？我们人只看到极神之神，只看到一些似乎自己不一样、新颖的神异的神奇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其实它背后，如果了解它的所以然，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啊，没有任何神奇的东西啊，神奇的、神秘的，就是因为你没有感知到它而已，对吧？我们说，对于小学生来讲，大概微积分，对吧？普通小学生来讲，学加减乘除的时候，微积分就是很神奇的东西，对吧？那对，比如说对于这个，几何，你说平面几何和那个黎曼几何，它就不一样的，那和那些更新的那群论啊，那些概率。那你原就基础的那段他就无法去理解平面几何，他就没法去理解嘛，他实际上是不同的层次的认知而已啊。所以我们学根本的主要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根本的一个认知，然后再去这你学任何一个术的东西，它就会很快啊，它就会很快。也就是说，从大家来看行，为什么大家擅长看比如说面相这个风水地理啊，他看这个东西，包括这个脉象啊，医学里边这个脉象，他就说这个你这个万物它是一个全息的，就是说 形，就是外形啊，这易经讲取象思维，外形它之所以这个形，它就代表它是能量，它是能量的形成，它原来那个原始道气在万物之中形成万物各自的这种生命形体和形象。那这个形象呢，内和外，和就是人的精神和形体和能量和外在物质的这个能量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颜色，它是有共通的地方，它有共通的地方。在人心呢，它就是直觉，这就是一种东西，也叫心性净化，心性好呢，它就是直觉，这个直觉是非常重要的，直觉的是来自于一种因缘啊，来自于一种因缘，或者来自于一种灵性。我们大多数是把它淹没了这种直觉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的运作的底层逻辑，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所有的全世界的人类啊，就国与国政府，这整个这个人群之间啊，每个行业之间，它的运转的基本逻辑，第一，它是资本推动，它是商业的逻辑。比如说我们学，只要我学佛学道，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肯定选的是教授博导，或者选的是传人，对吧？我肯定在这个网络就名人，对吧？流量，我们是流量思维，对吧？这个权力专家社会这种思维是这样的，或者传说中的神人艺人，我们是这样一种获取这个信息的一个途径，就它实际上是背后是一种商业的冲动。那我们本能的认为，越有名气的啊，越有名气的人，越专业，对吧？但实际上从某种人来讲啊，换个角度来看，越有名气的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实际上他讲的东西太普通了，他并不专业啊，很专业的东西很小众的，高档是永远就像禅宗上根立志，金刚界这就是为上乘人，为最上乘人，对吧？为这个大乘人来讲的。那小乘人他不能有，他有我相、人相、众相、寿者，他就无法去进入金刚经的妙慧。同样的道也是这样的啊，大道之理是不变的，但真正的契合这个大道，它永远是小众，永远是小众的啊。但并不妨碍它的作用啊，比如禅宗能明心见彻悟的人毕竟少数，但禅宗的精神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对吧？它可以体现在其他的这个领域里面都会有啊，这是一个悖论啊，就是我们本能的会认为名气越大，影响力越大，流量越大，那越好。那就像比如音乐，那流行歌有的时候它这个它的包括电影啊这些艺术，它流行以后，它通过商业操作以后，它非常的快，它的这个商业成就非常高，但这并不意味它的艺术价值，对吧？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两回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学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边的区别。比如说学术界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对吧？然后这个博导或者这个什么什么，这些人是不是代表了这个领域的？从人为比如道家或者佛家，他是不是真理的？他可能是知识的专业知识的这个拥有人、解释者，但他是不是真正的体验者啊？他是不是真正的传道布道之人？他是不是明心见性的人？这就很存疑，对吧？但是可是我们现在这个逻辑，就从我们近代以后，我们中国人这个佛教里边啊，佛教大家都是这样，传统的知识体系它的话语权就转到了学术界，学术界又受到这个西方的这种逻辑啊，西方这种人文学科受到这个自然学科这种评价体系和这个表述体系的这样一种影响，那它实际上是被规训了，它被西方的逻辑，就它的底层逻辑也是一种科学化的思维，自然科学的思维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一个我们的佛和道，它在长期的传播传承的过程中，它没有这个自然科学和现代的科技和现代，就是 AI， 我们现在这种大数据，这种人类这种生存状态，在过去它不是这样，过去它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涉及了我们现在的学习获取知识、习得经验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的路径，你依赖于现在这个路径，可能这个路径就是一个歧路啊，就是绕远路。我们看一下这个，继续看啊，这个大道，我们刚才讲，其实前面已经讲了一部分了，就大道无形，大道无情，然后大道无名，可是它和有形有相的，它和日月星辰，对吧？和 和这个东西的动力机制，它是背后的这个原始的动力的推动力，它也可以生育天地，运行日月，可以长养万物，万物都有名了、啊、所以在道德经里面叫常有欲以观其妙，对吧？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就是观有观无的、有无之间的切换啊，有这样，万物都有道啊，从这里边来观察啊。那也有人把它标点为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欲以观其妙，有的是常无欲，常有欲，这两个应该说也很多也可以贯通的去理解吧啊，道德经。所以常无就是说你要常无欲以观其妙、万物之妙在于它的道、在于这个根本在于五行、就是阴阳未生处、五行不道、这个五行不道出阴，父母未生前、或者阴阳未生处，父母未生前，禅宗也讲你要猜，就是说你要见到你的这个猜你父母未生以前你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对吧？是这个对，或者说谁你只让你托个死尸来，托死尸的是谁，或者念佛的是谁，这个和你参那个父母未生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东西。那大道是在万物未生前，在禅宗来讲，比如说禅宗的这个朝洞中，就是说空劫以前自己，对吧？空劫前自己啊，这个弘治正觉他说井底河马吞雀跃，对吧？然后三更不借月明莲，夜明莲，对这个。但当时他的老师丹霞子孙就打他的，就未的未在更道，还不够啊、再说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大道无形啊，就是长眼望，他这里边有个括号讲自道生自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我们先看图，就是在这个127页这个图，我们看啊，他这个图大道，然后呢无名无情无形，对吧？这讲道之体，其实后面讲这个就讲这个生于天地，运行日月，长眼望望，这讲道之用，对吧？道之用，但你要返回先天大道才能得到道的自由，那你就要超越日月，超越天地，超越万物。所以大家讲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个天者是后天之天的，在我者是先天大道。这个我们在我不在天，并不是我们理解我活个800年，对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得到。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对人太贪恋我们这个是肉身了，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种妄想，这是道的一种误解啊，道的误解。好，我们看，但这样注定是违背道的自然规律的，所以它这个必然是一种没用的啊，这种妄想。大道我们看，但是呢，大道无形无情无名。它的本体呢就是一个虚空，我们看这个图啊，大家看一看。然后呢，但是呢，虚空从宇宙演化来讲，它就是太素、太微、太轻。所以说道家一个说法叫这个一气化三清啊，三清啊，上清、太清、玉清，对吧？这个实际上三清呢也对应了这个动真、动神、动玄啊，这个道家的这个道藏里边的这个这个经典的这个体系啊，那个动真、动玄、动神啊，三清四腹啊这种。那它这个太素、太微、太清，太素、太微、太清，太清实际上指的微细的元气啊，太素呢主要是微细的能，太微主要是太清主要是最初的无形无相的，太微呢指的是这个能量的运动，太素呢实际上就有这样一个形象啊。这个在列子里边这个说法啊，列子里边这个说法，那我们看它变成了虚空，它运动变化就变成了有形的，对吧？变成了气，就是说由这个原始的道气化为这个有形的万物，然后运行变在于万物之中。后代如果你了解道家的经和咒，比如说三大金光咒，大金光咒，大金光咒就是浩浩荡荡一气杳冥啊，就是这原始道气。所以说在丹道里边讲啊，神为气之子，气为神之母啊，这个气就融通于万物之中了啊，而是宇宙根本的本源。道家的和，我们要和就和这个，和这个东西，你人就是见地万物，这是真正的 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就是说实现那种大我。但是有的人说，哎呀，学佛教这是不是外道那种和反我什么的？它不是那回事，它实际上它已经没有这个我了。但同时这个我呢，又和那个万物天地万物是连通一起，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用到福啊，你才会用福。哎，我们在道法会员里面看到很多这种方法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先天，没有反先天，你就无法用福。你用的福，要么偶尔灵验，要么就把你自己带进。所以带进去，它涉及到很多因果，招惹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干扰你啊。所以很多人用的那一身黑黢黢的，给别人治病，病好了，自己病更重了，对吧？这种有的甚至到一定程度乱收钱，自己精神就失常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啊在里边。但是按照大家的底层逻辑来讲，它也很容易来理解，甚至用中医都可以来解释它，也可以治疗它啊，治疗它啊。所以这个人不能乱来啊，就是一些道者天下之公器啊，还是这样的。那个根本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有那种，比如说祈雨啊、祈晴啊、祈雪的，让天下雪的，或者让天下雨的啊，或者这种啊，它消灾的。才能有道家的练度，道家练度就像在佛教讲这个超度一样，它有一个练度。练度的原理实际上是它把它阴去掉，回到它那个阳。那这个在道法会员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解释啊。所以道家的咒，它实际上是道家的真人仙人，他修行和他正道以后，他把它变成了文字。你用这个东西，你去理解道，你就知道道的这个妙。而且这个，如果你真懂道，你那我指的不是那种僵硬的信仰啊，我指的是真懂得它的底层原理。你真懂得那个东西，那有些东西就非常灵验。这是我让我本人有某一点一些小的经验，但是我的一些朋友，我给他讲了，他立竿见影，他很多东西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他受到那种干扰后，那东西就走掉了，对吧？那东西就走掉。那他你到他去医院去看中医西医。身体杠杠的，没啥病，可是他就是不行，睡不着觉，心跳加速，人就没办法，而且东西跟他讲话啊。可是他一旦他这个正念起来，他用再干扰，他就用这个，比如说金光咒，他就走了啊。但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那是更加不一样的变化，我不想多说。但是这个东西涉及到另外的东西，我就不想去多说。但是我要理解它的底层逻辑和原理，这就涉及到咒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去读佛家的咒。反正就现在有好多也把它翻译成这个文字了，对吧？就翻译成中文了。佛家咒里边有一个正法华经，法华经有好几个译本啊。正法华经里边的咒都是翻译成中文的意思了，意义的。但大多呢，我们就过去呢，五不翻嘛，秘密不翻嘛，它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楞严咒啊，包括十小咒，还有一些种种的咒，它基本上都是按音译的。但现代人又通过梵文把它又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咒的这个意思。它很多就是名号，就是这个鬼道的啊，鬼啊或者神啊，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很重要啊，这个名号很重要。但有的是祈请文啊，是，比如说药师咒，它就是药。那这个像这个文殊心咒就是智慧增长等等啊，这些。那道家的，我经常说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穿越到这个。佛教大乘佛教那个咒流行时期，那个经论流行的时期，那个我们懂梵文，然后穿越到那个时代，那些东西，我们在读梵文的咒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读我们中国道家的咒啊，它从某种上它是异曲同工之妙啊。当然，如果拘泥于宗派之间的人，可能他会不屑于这个说法，这就是外道，对吧？那怎么样，他会驳斥这种说法啊。但是确实它是有它的意思的，对吧？如果我们在梵文时代，那个咒它就一点都不神秘，对我们现在来讲不神，觉得它很神秘啊。所以这是一个认知，这里又涉及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每个宗教对它的神明体系啊，比如说陶弘景，他在中国的历史上。他的说，他就是建立了一个经论的体系，还有一个神灵的一个体系啊，就是牌位。我们就比如道家，他这个黄天大教，他里边这个名号特别多，然后这个，他有名号，有这个斑马，就是实际上在我看来，它是仪器之演化。这个不是我个人的 创建，实际上是在这个大经过之后就是讲的五方五帝这种种的神明的名号，最终都是一气之演化啊，一气之演化，包括三气也是来自于这啊。这样的话，你就回到了那个五行不道处，父母为圣贤，后天反先天，就回到这，回到这个才能够和万物同体啊，和万物的精神和能量体系呢能够贯通啊。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后天的问题，还有一个精气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所有的东西回到丹道，它就很简单，就是先天后天，就是神气、性命、阴阳。从总体哲学讲就是阴阳，然后呢，从人来讲就是性命，然后呢，从更具体的性就是神气。但它有先天和后天、精气神三个体系，就是物质、能量和灵性。但最后炼神还虚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炼神还虚和这个人，他就成为一个什么？就是《易经》上讲的，《易经》《易传》里面讲的。先天而天赋为，后天而后天时啊，它与日月同其名的，与四时同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与日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也就是这个人他是合于道的。哎呀，明天最好下一场雨吧，其实明天就下雨了啊。但是他并不知道他通过什么盾，但这个道他的道家道教他后来也技术化了。技术化就变成了就像它就变成了，就像医学变成经验医学，比如经方，对吧，那个张仲景那个经方，它就变成经验医学，经验医学了。包括很多我们有验方，对吧，有这个经方，那这是对那些不太到根本的人它有方便。但这个东西它永远是从统计学上来讲，它不能够达到100%的准确和灵验啊，和灵验。这就是说，这就如果你是中医或者道医，你就要去特别的一种修为啊，特别修为。同样的东西，可能按照孙思邈的讲法，你对一些你要有内观之的这个隧道，这里边这个要内观这个通道。所以你如果站在现在的这个西方医学、现代科学、这个化学，就这样这个分子的这个结构上，就这层次遗传学去讲，或者现代解剖学、生物生理学来解释人体，那和传统的道家和这个和我们的中医就不一样。但中医它源于道。所以这就是一个底层逻辑，你一定要，我看到很多中医像那个裘佩然吧，这个姓裘的，还有一些很多人，那些大家古的名医，他们在晚年他反思的成功失败情况，他说我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回到传统的中医思维，有的是受到西方的这个影响啊。西方，我一次我一个同事，我给他玩我的号脉，我说你有什么什么问题啊，他说那他就是这样的，就是然后他去找他这个女儿的奶奶是一个中医，是一个上海一个中医医院的一个医生，就给他开了一包的，就像人丹那种小豆豆，哎，给他开。哎，他我们院长讲，他你们院长很厉害，你们院长是医生，我们院长不是医生。哎，我看一下，哎，讲的还差不多啊。这是，然后他就开了一堆，然后花了900多块钱。我一看，天哪，有40多种东西配的那种原料。我说这东西。我说你偶尔吃饭，那你通过这，我说一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什么，那你就去锻炼，可能身体也会改善啊，会改善。所以这个东西的是，就是它一个我指的这个东西，它一个异化，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异化，宗教类的这个修行文本啊都被肢解了啊，都被异化了。它这个标准和整个体系受到外在的冲击以后，我们失去了原来的东西啊，是原来的东西。啊，但是可能至于每个人，他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他可能也不得不这样啊，不得不这样。好，我们看这个就是大道啊，就是这大道。我们看这个它的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讲这个宇宙的生成和人的生命的这个运动，人和万物的这个互动啊，它是有这样这个原理的。然后呢，气化有形的原始道气化为一切的。神明一切的万物啊，包括整个宇宙，所以说它气化有形就变成生育天地、运行日月和长养万物的东西啊，长养万物的东西。所以，但是它本身呢是无形、无情、无名的。所以说，在道家的像这个《化书》啊，有一部书叫《化书》，就是道家的一个典籍文，它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修行要忘形以养气。忘形，所以你在身体里边，哎，我什么感觉？我这观想什么？我这个肚子里面什么在转？ 这东西它还在形体之内嘛，在感知之内，这东西永远都是一个陷阱。在我看来，就是说，所以忘形才能养气，忘形以养气，然后呢，忘气才能养神，忘神才能合道。所以你神而明就神而感知啊，我这个清清明明这个东西它还不行，它要合于道啊，那才是根本。哎，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修行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啊。可能我一直贯穿的就是这个核心的坚定。我对佛教，对大家，我有一个根本见，这个东西永远都讲是这个东西啊。我们差不多了，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